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开工后还是提不起劲吗？晚上洗澡让自己身心疗愈一下吧。今天的好物推荐有两个，第一个是韩国的 Everita 除氯莲蓬头香氛滤芯，本季的新味道有阿里山神木跟泰马里槟榔花，这两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其他的有小苍兰、宝宝棉花香、薰衣草森林、爱恋玫瑰、阳光小柑橘、清新葡萄柚，所以味道有果香、花香跟木质的香调。洗澡一开水马上就有 SPA 感，进到浴室马上就想要冲上淡淡的香味，让你一年四季都爱上进浴室的那一刻。这安装非常方便，一般家中的水龙头都可以直接装上去，不需要工具。四入五入组，55折起，优惠直到2月19日，记得把握。第二个优惠是云朵电脑包，它设计了各种不同尺寸还有材质让你选择，你的 iPad、 你的 Mac 或是电子书阅读器都可以挑选适合尺寸来使用。云朵电脑包的保护效果很好，拿取也很方便。它最大的特色是磁吸式闭合，不是拉链的，常常忘记关包包的人可以放心了。那每个装置呢都需要保护好才可以延长它的寿命，云朵电脑包不仅防护效果佳，还可以当一般包包使用，你可以选择有背带款的就可以当包包用了。现在点指定网址都有优惠价，时间直到2月21日哦，记得把握哦。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地嫂，
我是 DK， 今天是晕船特辑，有一些海王啊，对不对？
对，因为今年是龙年大年初四，
海龙王，
对，海龙王，没有，只是说上次我在小帐跟大家募集了一些晕船的故事，那主要是因为我看到身边有人在晕船，那我觉得可以听听看大家晕船的经验。
晕船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你。好，假如是我好了，
我本来没有要跟你谈恋爱，但是过程之中相处的一些点点滴滴，我不知不觉爱上你了，这就叫晕船。
晕船
晕船是吗？
应该说我其实没有真的要跟你交往，但是我误导你，然后你喜欢上我，但你最后发现其实我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
你说搞暧昧？
对、然后最后也没交往，
我晕船了。
对，那我也很明确，可能最后让你知道说其实我根本没有喜欢你、就是你已经喜欢上我，就是有点晕。那我是最近看到有个朋友是大晕，已经算是脑震荡的一个等级，所以我觉得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晕船经验。
好的，
好，第一个经验是算是这应该是交友软体的故事。但他最后是但是成功下船。他是说，我想要来分享我大学时期交往过某人，他是在交往期间呢很明显是很爱看妹的那种，但是有色无胆，每次都是看一看而已，也没有要干嘛。我虽然控制欲很强，也很想控制他不要看，但同时我也因为外形的落差我感到蛮自卑的，我觉得他看看就算了，但是我忍住呢就是不要生气。后来观念不合我们就分手了。有一阵子他会时不时的试图关心我，但是我觉得他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很烦躁，所以我就尽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接触。一直到我后来感情又失败了，在痛苦时打开了交友软体，我意外的发现他也出现在上面，而且那个软体是你没有上线就不会被推荐到别人的页面里，等于是他真的有在玩。可是我看到他照片出现的时候，我马上联想到，诶，不对啊，我好像在不久前有看到他 po 求婚成功的动态，所以我在好奇心驱使下我就跑去问了。结果毫不意外的，他又找了一个也是容貌自卑的女孩结为连理。他交往期间给我那些容貌自卑真的超多的，在我后来小心试探到得到讯息里，他老婆呢也是毫不意外的走了我之前的老路。 前男友的外形确实是矜持，就是穿衣好看，然后有基本的立体感那种，脸跟外形只要稍微有整理，就有人在人群中有稍微显眼的那种程度。和他交往前，我仍然抱持着我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想法，不过跟他交往之后，他一面用减肥的话题来刺激我，一面又常常送吃的给我，甚至我花自己的钱买首饰跟包包，没有很贵，单价都不超过500，他也会觉得我在浪费钱。和他分手之前，我其实一度自卑到我差一点要了结自己，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那时候忧郁的表现我都推脱给课业压力。现在的他社群日常就是晒小孩，感觉上呢并没有把另一半放在第一顺位。我很庆幸当年有分手，我看到他对其他女人也是如此糟糕的举动，虽然很低语，不过我确实也靠了这件事情给自己很多鼓励。我也谢谢神明送我现任男友，不嫌弃我外在，还愿意陪着我找我自己喜欢的穿搭跟首饰包包，就算需要花大把时间跟金钱，他也愿意带着我去吃我喜欢的美食清单。我感谢我现任，但是我也感谢曾经那么机车但是有放过我的前任笑脸。
这不是前任了，这是海龙王啦，你遇到一位海龙王了啦。
对，就是说这个男的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喜欢他。
嗯哼，就有时候是为了排解寂寞去跟人家交往，但是你同时多条放线嘛。
对，尤其是学生时期，你可能还没有那么认识自己，
对，
所以有可能他一方面是在讲说，哦，你要不要减肥，其实同时就是在告诉你说，我真的没那么喜欢你。
对，就是根本就那不是暗示说我没那么喜欢你，暗示说你胖，但不是外表根本不是所有的一个核心，而是我们跟你相处的一个状态，相处起来是舒服的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外表会变化嘛。
嗯，但是他这个也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遇过一个男生，也是在一个蛮难堪的状况下，他跟我说你长得很丑。
嗯哼，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是，
你跟他交往吗？
嗯，在他人生中可能没有，但是对我来说是有。
哦，你是你晕船？那是你晕船啊。这个晕船的定义我们刚说了嘛，就他没那么喜欢你，但是你喜欢他嘛。
对，好啊，你要说没有交往是有交往啦，
有交往
有交往有交往，但是就是说，嗯，他很快的就否认这一段感情的存在。
嗯，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就是没有很适合他，或者他没有那么喜欢我，但是他在走之前可能他还要唠一句话，就告诉你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喜欢你，就是你太丑。
很伤人的。
对啊，我就觉得何必呢，嗯，就是大家好聚好散，你可以告诉我说我们个性不适合，
对，
我觉得都没有关系，但是他却说我觉得你长得不好看。
那应该是20几岁的时候吧。
嗯，我还未满20。
哇，那你真的很年轻的。
就大学生嘛。
哦，
对啊，那应该算是算初恋吗？可能算吧，大学的初恋。
十几岁可能会那个没办法拿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一个距离，
嗯，
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殊不知这样是很伤人。
对啊，
这其实很火大吧，如果你这样子。
但是我就像这个投稿者一样，嗯，他就是同时也给我一个鼓励，就是哦，我以后绝对不能再遇到这样子的人，
嗯，
然后如果遇到这样的人我也要闪远一点，因为 我觉得他可能会伤害到我的自尊心。
是
因为尤其是什么，他说减肥嘛，这投稿者是说减肥，那我的是外貌，那我就觉得说外貌这件事情，
外貌跟减肥是一样的啦。对啊，
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因为胖，他是嫌我的外表，
对，
就是长相啊或者是身材之类的，那我也是有点因为这样子就跟我妈讨论了一下，然后就去戴了牙套。
哦，
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转变，
就是向上动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我也没有说真的那么恨他，就是说可能他也给我一些点醒我一些啊，我可能需要做一些事情，但是还是一样不能人身攻击。
对啊，
对，因为丑这件事情，嗯，搞不好他更丑啊。
对啊，
我跟你说这就是我人生遇到很奇怪的事情，这种人呢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但是我就是有一天我在，
欸，什么，你后来遇到他吗？
这是很惊人。
怎么可能？
因为你也知道我在北部生活嘛，所以那是在北部遇到的人。然后我在高雄念书的时候，那时候梦时代刚开，现在已经不叫梦时代，还是现在叫梦时代，
就是，百货公司啦，
还就是梦时代。
然后呢
我在梦时代美食街 看到他。
哦，照理说他人应该在北部。
对，因为他是北部人。
对，
然后他也都会觉得南部很乡下那种，会有一些跟我讨论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不要去南部什么的。
哇，这也太引战了吧。
他是当时真的是这样。
怎么有这么糟糕的人啊。
我就看到他在美食街跟一个女生吃饭，然后贴得很近，非常近哦，就是真的要打啵下去的距离，然后喂着他旁边那个女生，可能是女朋友或是老婆，贴得非常近。然后我跟他对到一眼之后，他的眼神就飘走了。
假装不认识。
我想说那也才一眼，你怎么知道是我？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已经长不一样。就是就是说我当时他说的丑已经不是那个脸，只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认出我还是怎么样，反正我看了他之后我就觉得哦好险哦，就是真的没有再继续交往。
嗯，好的，那下一则留言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好像有讲过了
啊。
对，
我觉得你的记忆力很不好，所以
有啦，你的听众都知道啦。有啦，这一模一样的事情讲过了。
好好好，
对，
好，下一个是晕船的故事。他说我公司每年都会招聘一定的数量新人进来，经过2到4年工作之后，公司就会根据表现再决定要不要续聘。我因为个人规划问题，我前前后后进了2次，所以我有2组都认识的同事，也因为公司业务性质的问题，我是属于很少数的女性。那去年年中呢，刚好有一个以前认识没有被续聘的同事生日，我就单独约他吃了寿司郎。在聊天的过程中呢，他某些举动和我跟其他男生相处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他很绅士，那在吃饭过程气氛还稍微有点暧昧。本身我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偏男生的，很多时候呢都会想要自己做自己来，我有能力的话也想要和男生拥有一样的待遇。关系比较好的男生朋友他们会把我当做男生在看，但这次的过程中呢，他很主动的帮我把顶好的东西拿下来。聊天途中呢，我也感到他真的是把我当女生看，所以我就在晕船了。
嗯，
这是算听起来好像现在的事情。
嗯，
对，所以他没有一个结果。
贴心的举动让他有点晕船了。
对，可能平常大家都算是朋友相处，那突然间有一个人对你特别贴心的时候，你可能会想一下，
是
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意思？
是，
对。
那、啊、哦，后面没有交往就对了，还不知道。
听起来像现在还在发生啊，所以可能还没有一个结果，没办法跟我们分享。
希望后面会有一些结局哦。
对，
不是结局啊，就是好的结果了。
进一步的消息。
对，进一步的消息，
那再欢迎、
啊、好消息这样子，
再欢迎你投稿给我们知道。
是的，
好的，下一位女孩是158女孩，她写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单身多年，有一天呢跟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结束的时候要走回停机车的地方，过马路就看到有一个很高的男生拿着问卷，我心想说那个该不会是要填问卷的吧，不行不行，我等等不能跟他对到眼，我要赶快走，所以我就马上转走了。走一段路之后我发现他没有叫住我啊，应该是没事。等差几步就要牵到机车的时候，我突然间听到 Hello 你好，请问可以帮忙填个问卷吗？我直接倒退2步，什么，他竟然追过来了。然后我就填了问卷也加了 LINE， 过了一阵子他就传讯息给我要约我出去，我前面一直推脱说我有事情，也完全不想跟他约出门，其实也害怕自己再次受伤，但他也不死心，到后面是聊了快1-2个月，中间也都会跟我说他下班了或是他遇到什么事情，拍照跟我分享，早上传下午传都会问我去哪边，我已读他，他也会问我说为什么已读没有回之类的。过了一阵子他又在约我出去，我想说啊，就聊一阵子了嘛，内心呢有些动摇，对他产生一些好感，决定还是见个面好了。于是我们在某一个晚上约了出来，那天晚上蛮冷的，遇到对方之后我认真的看了一下，心想说诶，这男生也太高了吧，他有183诶，然后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怎么有点不一样。稍微打个招呼，他伸出手说哦今天天气好冷哦，说好冰，我也顺手把我自己的手伸出来说对我也是，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下一秒直接把我的手
太快了，
十指紧扣下去，
太快了吧，
我立刻把他手甩掉，内心呢无比的震惊，后面就开始装没事的一直聊天一直聊天，到最后要走之前他突然间把手打开说抱一下吧，我还来不及反应就直接把我拉过去抱住，我真的原地愣住，但是我没有把他推开。 有时候我真的会被一些霸道的举动给打动。走路的时候呢，他也会让我走在前面，一只手还护在我身后。我回家路上心想说，这是真的吗？也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吗？后续也有聊天跟偶尔的见面，后面有好长的故事，不过我就分享到这边，下次再跟你们分享我有没有继续跟他们交我，继续跟他交我。
现在正在进行时，就还不知道
对
结尾是什么。
对，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对他有些不一样的举动，他现在可能有些动摇。
嗯，
听起来应该算是走一个霸道总裁路线。
我觉得他第一次在发传单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传单，问卷调查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好感了。
对，
对啊，他可能他就是比较喜欢比较高的男生，比较帅一点男生之类的，所以跟他要赖啊都 OK。那他们也是聊蛮久的天才出来见面的。
没有，有些问卷上面会叫你填赖啦，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不是他要给他赖，一定是叫你填。例如说填电话，然后就填上去，然后这个男的自己加了他。
就是说如果我对这个人没有好感，我应该是
不要写问卷，
被叫住以后我也是不会理他，我继续用我的机车然后就骑走了。
哦，
所以我的推断应该是第一次就是有好感，
第一印象很好，
第一印象就有，那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我的菜，我才会填问卷嘛，我才会填赖嘛，那也聊蛮长一段时间才出来第一次见面。
嗯，
那有一些肢体的接触他是不排斥的，是有点惊讶有点震惊。那如果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男生，
会推开。
对啊，应该是大扣分哦。
对，因为他做的太逾矩的举动。
对啊，直接牵人家手这样子，握住你的手，然后也可能有搂腰啊什么的。
对，他说把他一手抱住嘛。
对啊，
所以代表说可能这男生在表示他的好感，
然后这女生也是对他也是有好感。
对，但他没有讲出来，他就装没事的继续聊天。
对对对对，
所以就等他之后看有没有一些进一步的发展。
对，
也是在跟我们分享，
还是要观察一下他这个人有没有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他也许是广撒还是什么的，那如果都没有问题，他又是你的菜，那在一起就刚好了。
对，
对， 对，
还是要观察一下，
祝福你们。
好，下一个他写说，今天我想要分享前阵子晕船的故事，有点重口味。去年年底我认识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乖乖牌的对象，我们简称为 A 男，也因为聊得非常起劲，所以我们就约出来见面了。对方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所以我很快就晕船了。后续无意的发现晕船对象也有追踪我的朋友 B 的 IG， 我就趁跟朋友 B 吃饭的时候打听了一下这个 A 男这个人怎么样。不问还好，一问吓了一跳。 A 不仅睡过朋友 B， 甚至还大玩群交趴，而在言谈之间呢，完全感受不出来他是这样的人。后续也是发现 A 不仅平常很爱约跑步，连一些生活上的小事情都在骗我。也经过这一件事情之后，我就直接下船。
那这个可能对象就不是很适合你了。
对，
对，
那当然说聊得来是一件事情，适不适合交往又是一件事情，跟他的本性啊、个性、生活跟你合不合又是一件事情。
对，看你人生目标是追求什么，如果你要追求一时之间的快乐，那也何尝不可。但是如果你是要追求长久的发展，然后你又不赞同这种多人进行的一个行为，当然就是要离开他咯。
对，就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事情上。
是的。
对，好，下一个他写说，我在交友软体上遇到一个男生，他兴趣呢九成跟我很像，包含了价值观、音乐品味、电影品味，我感觉很像遇到另一个自己。因为那时候正值失恋，那时候呢跟这个男生可以聊到凌晨三点，什么都可以分享。我才在线上聊天一个月，我就发现我自己超级晕船，每天都想跟对方聊天讲话分享各种事情。但是对方呢因为还有点在意前任，玩交友软体也是因为想要走出失恋，最后对方就很少上线，我们就开始变得很不热络，中断联络了一阵子。当时我很喜欢对方，所以我超级失落的。重点是我们完全没有见过面，因为我们是住不同的县市。我被朋友笑说，没有见过面到底在晕什么呢？ 但是当时就觉得能遇到跟自己很像的人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不要再想对方了，最后变成偶尔只会回动态消息的网友。过了一年多之后，有一天对方要来我的县市旅行，就约我说要出去玩。见面前的心情我很复杂，虽然对方呢已经是平常心了，但我想到自己之前这么喜欢过他，我生怕自己会再晕一次。结果约好的当天，我一见到本人，我直接透彻明白的知道我自己真正应该下船了，因为第一眼完全零火花，零化学效应，我不知道自己之前到底在晕什么的。结论就是，交友软体聊得来，还是要见面相处才准，不要乱晕船。很多关系都是自己觉得很特别，也是因为自己给这个关系特别的定义，所以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认识，是一个新朋友而已。那后续就是我们没有火花，不过变成了好朋友。
对，有时候是这样子。交友软体它会有蛮多的想象，因为毕竟你可能是透过照片啦，先不要论说照片有没有修图，假设它没有修图，你还是会对这一个人充满了一个自己对恋爱的一个憧憬跟想象加诸在这个人的身上。
对，
但见面才是真实的。
嗯，
一见以后就发现也许我们聊得不来啊什么的。
对，
那这个经验我也有曾经有讲过啊，其实网络上聊得很来，一见面聊得不来，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啊。
对，因为本人在你面前有时候会是另外一个感觉，
另外一个化学效应。
对，
网络上是一个化学效应，见面又是另外一个。
对，所以常常都会有人说，哦，我第一眼就知道我会不会喜欢上他，我看第一眼我就知道我跟这个人零火花，零化学效应，那种就是可能会比较在意第一眼的那个
感觉。有时候也不是第一眼，第一眼也是顺眼的。哦，
对啊，
你在咖啡厅坐一段时间跟他讲几句话，就发现哎，什么有一搭没一搭的，就不像是在网络上那么热络，就会有这种感觉。
你讲简单说就聊不来嘛，有一搭没一搭。
而且你在网络上是聊得很来的哦，真的是哇，他回什么就回什么，然后而且价值观啊相同啊，什么饮食方面都相同啊，就是啊你爱吃什么我爱吃什么，然后 我喜欢看美剧你也喜欢看美剧，真的假的，你看哪一部啊？绝命毒师绝命律师真的假的，哇台湾很少看那个，哎、欸、哇真的假的，结果、啊、一见面不好意思就讲不来，就会这种情况。
那讲你自己的经验是不是？
对，
那你当时真的有说你看绝命毒师？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瞎掰的那个是我自己加的。
你要举例是不是？
他刚刚有说那个电影的喜好是相同啦。
哦，对对对，
我是顺着这个东西自己额外去加的。
对，音乐品味跟电影品味。
对啊，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见面才知道。
对，
因为我们的上一集是张琪慧，在上上一集是夏如芝。那因为夏如芝那一集有提到他怎么跟张杰认识，
打电动。
对，打电动，然后再来是见面的那一刻，他说他身上有发光。
对，
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是真的，
就是网络上跟见面他都是 match， 都是符合你对这个人的一个认识。
嗯，
这才是真正的有陷入到一个恋爱的一个氛围里面啦。
嗯，
对不对？
再来就是很多人可能都跟你对夏如芝的第一印象都比较像，就是比较偏文静，就听完那集就知道，哦，原来夏如芝很活泼，
超活泼，她语速超快然后个性之开朗是难以想象的。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跟荧幕上比较有些落差。
对，
但是你会很开心认识到这样的一个女生，
她是很好玩的人耶。
对，因为我们关掉录音机之后，我们录音机关掉回音台
结束录音以后
还是有些小聊天嘛。
对啊，
那她也是一直都非常热络在跟我们应对。
对，而且她的笑声非常的清脆嘛，清朗，这个嘛就是
爽朗，
对，爽朗，很爽朗的一个个性这样。
对，那他跟那个张杰其实看起来就是很互补的状态。
对，张杰真的很沉稳。
嗯，
一个很活泼，然后一个很沉稳这样子。
对，那真的是很搭。所以那一集有些网友就回应说，啊，真的是被夏如芝圈粉。所以有些东西真的是荧幕上你可能看不到，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艺人可能有点距离感啊，或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有时候真的遇到的话又是另一回事。
对，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之后有深刻感受到的一件事情。
那把话题拉回来，其实网络交友就是这样。
对，
网络是一回事，见面是一回事，
因为它还是隔一个荧幕嘛。 然后再来就是你打字的时候你会修饰一下，
嗯，
例如说你可能想要
停下来想一下啊，
对，或是迎合对方的喜好，
嗯，
而我可能觉得你可能喜欢我这样称赞你，所以我就这样称赞你，嗯，但是可能见到本人相处的时候你讲话就不是那样的时候，
真的
就破功了。
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时之间就立刻投入进去，立刻陷进去，还是要诸多的考量，诸多的评估。
但是好像有点难欸，我说真的。
哦，难免啦。
对啊，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下班啊，哦，觉得很累啊，啊跟这个人聊天又聊得来，你知道吗？网络上手机上一直打字啊，
对对对，
就觉得好像有人在陪着我。
对，他可能是一个生活的小重心了。
对，
然后陪着你听很多故事啊什么的，
是
所以可能不小心就会陷进去，那个真的很
难
控制。
不过心里要有一条线说还是要等见面再说。
对
对，然后见面的时候要在安全的地点，这样子。
安全地
公共场所，
公园，
公园，
百货公司，
公园有点冷，
公园有点冷，
冷门，万一是小公园。
大安森林公园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大一点越大越好。对啊，
然后百货公司也可以，
百货公司可以，
吃东西也可以。
我不太推荐看电影，看电影根本没有交流，
看电影可能比较属于约会。
对啊，就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我觉得还是要认识这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谈话空间，然后是多人的，是蛮多人存在的，这样就会比较安全。
嗯，我比较推荐去游乐园。
游乐园可以玩，真的聊不来就当作去玩这样。
对，
去交友。
还有你也可以观察这个人，他对例如说排队，还有吃东西，或是对整个生态他的价值观跟你有没有一样。
你是不是要损我东京迪士尼的事情？
不是，我要讲我第一次跟你约会是去义大。
哦，这样。
什么这样？
啊，好像是。
什么好像是？这是真的啦。
但是义大都不用排队啦。
没有，因为你有跟我讲过说你怕高，所以我就有心理准备说你可能等一下会尖叫。我们做了一个游乐设施的时候，你叫的比我还大声。
不是叫啦，那个是抒发一种压力啦。
啊，对啊，
那个不是害怕啦。
你现在还需要包装吗？你就是害怕啊。
不是啦，那不是害怕啦，
承认没有关系。我是说
那时候上班压力很大。好不容易能够出来玩，跟心仪的女生出来玩，当然是这个抒发压力这样子，并不是说我好怕高啊这样子。没有，
大家真的不要听他胡诌。
我是大概是这样子，哦，这样子叫了，
因为那一排是四个嘛，所以我跟他坐两个，旁边有一个，
太清楚了吧？
男生哦，就旁边一个男生，活生生一直看着他，整个过程一直叫，
你真的太夸张了。
我一直看哦，我就想说，哇，原来他真的很怕高。然后再来是其他的整个游乐过程，我顺便观察了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怎样？
婚后才有问题是？
不是啊，我是说有关，例如说吃东西啊什么的。因为我以前有经验，我好像也讲过，这样子你都让我不太敢讲。就是说我去动物园，台北动物园，
我忘记有这一趴欸。
哦，这个你就没听过
讲。
因为台北动物园里面呢，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有那个卖炸的东西，然后就是有卖薯条啊什么的。
薯条，我记得台北动物园有麦当劳。
哦，对，就是麦当劳，
就是麦当劳吧。
啊，对，我跟你去过。
我跟你讲，我跟前女友去过。我们叫了很多的那个麦脆，不，那个什么鸡块啊，我记得叫20个鸡块来吃，这样。
为什么很喜欢吃？
不晓得啊，我忘记了。我们就在那边刻几块，好好，然后呢？
没有，就是
叫了一些炸的，然后呢？
对，然后我记得里面不只是麦当劳，好像还有别家就对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选了另外一家，那个薯条是比较贵一点，因为它有沾什么 cheese 酱，就是比较复杂的薯条口味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要点那个，他就直接打枪我，他说你平常都吃这么贵的东西哦什么的。然后我想说，嗯，这不就是出来玩吗？但是他就马上打枪我，害我就连点都不敢去点。
是哦，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出去我都很大方哦。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其实蛮抠的。对喜欢的人就不会。
不是，你至少不会跟我说 这东西那么贵，为什么要吃这个？你不会直接
一个否定的语句，
对我，你听得懂我的重点吗？他可以跟我说，哦，我平常没有在吃这个，那是他嘛？
对对对，
他不是，他是说，哈，你平常都吃这么贵的东西，这种哎、欸，
哦，
然后想说
有点太嫌弃了，
对，但是我想说，我从台南来台北，就动物园，我想要玩啊，我想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怎么好像被你讲我很奢侈？
哦，
那是一个被否定的感觉，那是不好的。
对对对对对，
对，重点是这边，但是但他自己也有继续吃起司薯条，那我怎么没有念他？我也没错。
哇，你这样会给听众好像很记仇的感觉，但没有啦，就是当时的那种氛围。
对
对，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嘛。
嗯
嗯，对啊，因为你会觉得
那种恋爱气氛就被破坏了嘛，
真的是被泼冷水。
对对直接从头淋到脚，
不就是吃个薯条而已吗？为什么会变这样？
对，
但是有时候约会就是有些小动作，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说，说哦，这个人可能跟你有没有这么合，
对，或者是他有没有那么喜欢你，
对
之类的。
还有吃东西的价值观其实也很重要，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就是不吃牛，那有些人是肉食主义，那你可能在之后约会的话，吃东西是不是比较难一起找一个餐厅一起吃？
对
对，这也是一个观察点，所以这就是、欸、
所以回到一个刚刚最一开始讲的、外貌我都会摆在比较后面，真的是这样子啊，就还是相处来说是最重要的，相处的价值观有没有契合。那因为对啊，你也知道
怎样，
你也看过对啊啊啊，这一段就傻笑就好了，就不要多做解释了。对啊，这真的是这样想的。
好好好、
啊、
谢谢你哦。
好、
啊，
后面还有吗？
没有，
新闻自助餐一下。
晕船的故事我只整理到这边，但是它其实还有三四个我还没有整理，
啊、
我可以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那想要听新闻是不是？
好啊，讲一下，大概讲一下新闻自助餐。
也太突然的新闻自助餐。
今天我们把顺序对掉了，我们把新闻自助餐压走，好不好？
好。
不要写信来问我们说在笑什么，这有时候这个私底下的东西啦，
也不是私底下，就是说
我跟你的一些私底下的一些交流。对啊，
好啦，不知道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玩，因为看了一下新闻，在除夕那一天桃园机场好像整个大塞车，
塞爆。
对，那再来就现在是初四，大家可能年假要收尾了、也有蛮多的回来的车潮、飞机潮。对，所以我要讨论就是海外旅游到底要不要收小费。
没有错，因为我们曾经去过纽约，纽约的小费文化，不要说我们啦，因为连美国人自己都在抱怨这件事情啦。
对，因为美国跟加拿大是一种尝试，他们知道很多人是拿底薪的人、所以他们必须一定要给小费，你不给呢算是比较失礼，甚至那个人可能会追出来说，哎，你怎么没有给小费？
没，对
对，所以大家都会知道说美国加拿大是要给的，那有些国家是不用给的，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些国家。
好，那就是D嫂帮大家整理了几个是不用给小费的国家。请这个望周知。望周知啊，好不好，
这是每日邮报报道，他说有九个国家、澳洲、瑞士、阿根廷、比利时、法属波里西尼西亚、法属波里尼西亚、新加坡。
这是在非洲吗？我连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写法属、是属于法国的，所以在哪我就不知道，
就法国占领过，
对对 对, 对，
那到现在可能还是属于法国，不知道。
对、然后在新加坡、日本、中国、韩国都不需要给小费。
亚洲比较少了，对不对？
因为亚洲的薪水会直接把这些都算进去。那如果说服务费的话，可能就是额外算，他也不会另外给某一个人嘛。
通常服务费都是放到餐厅的老板口袋里面。
对啊，
都是这样。然后可能也许餐厅老板好一点的话，年终会多加一点给员工啦。
对，
我们这个亚洲应该是文化大概都是这样子。
嗯，
不过我比较好奇，澳洲也是哦。 澳洲也是不需要给小费、啊
因为澳洲有最低薪资跟收取服务费的规定，所以在这样规定之下就不会另外去收小费。
哦，有制定这些规则的国家、他们就不需要你再额外付出一笔小费了。
对，
我了解他的意思。
那像瑞士跟阿根廷的道理也都是一样，就是说结账金额其实已经含小费了、那如果你又特别觉得这一位服务人员非常的 comfortable， 你就可以额外的给他
自由。
那是你的
自
由
意志。
那那个人要不要收也是他的自由意志。
这样我会想要去瑞士，感觉瑞士很漂亮。
哦，对啊，
又不用给小费。对啊，
对，还有阿根廷。然后再来就是刚有提到一个法属的波利尼西亚嘛，跟新加坡，他是说游客呢在这个地方要给小费的话可能还会被拒绝，因为像新加坡是直接在这个政府的网站上面写说小费不是我们的生活文化。
哦，直接公告给你看，
对，让你知道你其实不用再额外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需要收这笔钱。所以有些游客可能在出国前要做功课的话，他可能会想到这件事，到底要不要给小费，就像我们上次去美国、我们不是也在想说到底小费要给 10% 20% 到底要几%，然后
到他那个平板上面都写清楚了。
对啊，
就 15% 起跳嘛， 15% 20% 25% 这样子。或是 0% 也有 0% 的。
那令人惊讶的是在日本、中国、韩国给小费呢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就像日本人他会觉得说我无论做什么都是抱着职人精神，我收到小费会让认真工作日本人觉得我自己的工作不被看重。
哇，这个严重了。这个我说语言的严啊。
对、
这个蛮严重的。
日本人比较多眉眉角角，必须得说。
对啊，
就是有些东西就像你吃面你要吃的很大声之类的嘛。
这个没有啦，这个只是潜规则。
对，
你可以吃小声没关系。
对，
并不会怎么样。
然后再就是好像我记得去拉面店不是有个规定吗？是什么规定？ 我上次跟你去日本发现的。
有啊、我们是自由行嘛，所以我们就随意走进了一条小巷子里面，就是在我们下榻的饭店附近。哇，我们吃了那个牡蛎的拉面，那个超好吃的、我印象超深刻。
对，
超级好吃。
对，那个，但是我就是忘记他有一个好像要干嘛，算了，我现在想不起来。总之，
没有啊，我记得吃很顺利啊。
哦，吃很顺利，对啊。
我们语言不通嘛，我们就只是比手画脚说我们要这个这样子。哎，还是那个是投币的，
投币，
我记得是投币的嘛。
他们现在有出很多投币式的，
对，就投币根本不用交谈，然后就送过来，然后我们就顺利的吃完。我记得我还点了一大瓶啤酒。哇，松快啊，吃热拉面然后又配冰凉的啤酒，真的是超爽快了。
那一间拉面算是整个旅游之中前三好吃的东西。
对啊，
然后另外有一间拉面在涩谷，我吃的真的快吐了，
就太油。
对，但是人家好像就是说那就是日本真的
道地的
口味。
我有研究过拉面的历史。
对，
以前他们要补充劳动力，所以他们就是会大量的油脂在其中，所以这样工人吃一吃赶快就上工，就很有体力这样子。
但是那一家真的不知道是太油还是调味怎么了，反正我吃完之后我反而是有点烦恶。然后到下午晚上都不是很舒服。
对，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再也不吃拉面，我宁愿去吃麦当劳什么的，我再也不吃拉面。所以这还是有各地的饮食文化嘛。
对，但是也不要讲了，好像我们在日本都在吃麦当劳。我们在日本吃麦当劳只吃过一两次而已啦，大部分都还是品尝当地的美食啦。那我觉得最高兴的就是那种啊，去那种小巷子啊，去挖掘一些不知名的店，甚至你不用看 Google 评论，我觉得这个是有惊喜感。对，
随机的去看到一家店，然后就勇敢走进去。
对，
但通常我们都不是很勇敢，因为我们就会推脱说，哎、欸，你先走你先走。
我跟你讲，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时候都还是我先走了。
没有欸。
有欸。
你会把我推去前面欸。
没有欸，才不会了。
我就想说推门那一刻人家都会说呀下马赛有没有之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你都会很担心要回什么。
不会啦。我反而社恐会消失。
是
齁。就是、在陌生的环境的话。
哦。
对啊，
好好好，
因为没有人认识你啊。
好好好，那今天新闻就只有一则。
真的假的？后面不用念吗？
因为其他的你可能没有兴趣，再加上这个礼拜都是过年，然后国外的新闻很多都是战争，所以不太适合在我们这种娱乐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
哦，这样。
但是有些新闻你可能会大否认，所以我就不想跟你说。还是你要听？
你还有什么新闻？就那个旅游评论家的嘛，
还有那个冲马桶。
冲马桶这个我就可以讲。
哦，好，那我讲冲马桶。
对，这是一个知识嘛。
对，
冷知识啊。
就说之前大家都会讨论到冲马桶到底要不要盖盖子啊。之前我在小时候的时候听到就是说要盖盖子，
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件事。就是冲的那一刻要盖。
对，就是你按下那个冲键的时候你要赶快盖起来。
是因为怕太大声吗？
不是。
笑点在哪、啊、你
什么太大
声？你可以吓到几嘎嘎了。哪有那么好笑、啊，因为冲的不是轰刷，
那又怎么样？每一个马桶不是都这样
啊？盖起来不是会小声一些些吗
？No No No， 他是觉得冲下去的那一刻水量是最大的，
对，
所以你会喷溅一些里面的东西出来，例如说细菌、粪便什么的，然后就随着气旋喷散在空气中、嗯，导致你旁边的牙刷、毛巾、物品就会遭到污染。哦、这是当时的研究说一定要盖马桶，觉得这样会比较卫生。但是因为最近又有一个新的研究，因为研究会不断的
更新
嘛，对，所以这新的研究是发现说，你光是盖上马桶盖呢，并不能有效阻隔细菌的喷溅，唯一的有效方法是直接消毒。
哦，喷酒精或者是一些消毒的物品，
对，打扫最快，你不要在那边盖不盖的，因为他说盖上之后，那些细菌还是会透过那个缝隙
了解
喷出来，
因为细菌很微小。
对，
所以你如果是要防止细菌的话，这个是防不了。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一种旧的马桶啊，那种水花直接溅到你身上那种，那种是可以防。对啊，
对。
但是如果细菌的话是不行。
像我去，例如说国道上面的那个休息站啊，
对，
我绝对是盖上才会冲。
嗯，
因为那个真的很危险，
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雷。
对，
你不知道它的力道，冲的力道会多大。
对，就所以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是盖盖子。
我跟你讲还有一种最糗的，不是力道太大，而是力道不足。
哎呦，
冲不下去，这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个是你自己亲自面对到的问题。
是你啦，是你上次跟我讲的。
是吗？
对啊。啊，是我下班了，我下班了。
你又在乱讲话
了。你没有遇过吗？
冲不下去，有啦，还是有。
对啊，怎么可能会没有遇过？就有时候它的水压、啊、
对
不
够
啊，你不晓得啊。
有时候在公司也会这样，就是以前在当上班族的时候，公司可能马桶因为很多人要上厕所，所以那个水压不够，然后就会突然间冲不下去。
是，
那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出来。
我们新闻不能结尾在这边吧？
不行啊，
就结尾在一个充满气味的一个这个新闻。
那结尾应该要停在哪里呢？
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聊的？怎么办？前秒那么聊好吃拉面、啊，后秒那么聊马桶。
我想到要聊什么了，就是我们过年前有去台北录音的事情，这可以吧？
可以啊。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录音的时候就想说，有些人客来做的来宾是自己想要邀约的，所以我就亲自邀约了老余。老余是袁爱飞的老公，对，他有做过 model， 有做过演员，然后之后是转成幕后，所以他对演艺圈这块也是很熟悉。然后我就看到他的 IG， 因为他 IG 常常会更新他跟袁爱飞的互动，我就觉得很有趣。
对，
我就鼓起勇气，就在某一天传个讯息给他，问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录音。但是我一直在想他可能会打枪我，我那时候心里的准备是被打枪，但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本来就是自由意志嘛。我就邀约抗旱，那时候好像是不知道几月，九月还十月吧，他就跟我说，哦，因为我们最近可能会旅居国外，等我们回来台湾再说。我说好，就最后真的是约到了。那因为他本人呢，算是非常的帅，
俊美，而且不是帅而已，也不是俊美而已，是高。高又壮又帅，然后五官端正，真的是就会很讶异他为什么没有去演艺圈发展的那种程度，那种帅的程度，
对对对，
已经到我无法想象的。
没错，
我觉得那个已经是可以当饭吃的那帅。
没错，
有时候我们说啊，我很帅，我很帅，那但是你的帅没办法 当饭吃嘛。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
对啊，所以那时候他说他退居幕后不走幕前，我觉得啊好像有点可惜，不过那也是他的选择嘛。然后他就讲了一下他的人生的故事，我觉得蛮好听的，但是我们因为还没剪，所以我们就等下一次播完之后可以跟大家讨论。
好，请大家小期待一下他是怎么跟袁爱飞认识的呢。
那其实他的 IG 都有分享过，是是，也蛮多人知道的吧。
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啊，
因为毕竟那个镜周刊都会去。
对啊，他们都会逃不了被拍摄的命运呢。
然后拍的那个角度都很丑，
然后下了标很耸动、啊、
对，你知道那个老鱼的好像是类似什么什么新欢哦，就是那种旧爱新欢那种，我就觉得为什么要把旧爱拉出来，然后为什么这个人就一定是新欢。就我就觉得不太好，因为上次高文轩也有分享过他跟喜宝是他每次都这样子下标
不好听的标题。
对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咸湿热吻，我想说这就是男女朋友的行为，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但是他们就是为了工作，
为了点进来啦，
对，
为了吸引大家去点啦、
啊、然后可能
对啊，
没有点的话老板会生气嘛。
我必须说我的 YouTube 频道也是下得很耸动啊。对啊，我没办法批判他们，因为我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尽量把节目做好，
对，
这是我能够唯一保证的地方。那耸动的标题的确观看次数会差相当的，有时候你下一个很糟糕的标题真的是不会有人点，然后
就是没有兴趣
了。对啊，像比如说我授权给其他的媒体啊，那那个媒体他可能下得很耸动，结果他观看次数就是会高于我原本频道的播放的次数啊，这就是媒体的一个生存的守则。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底线啦。
对，
因为被下标题的人会有点难过。
对啊、哦、而且加上如果你本来就不是演艺圈的人，你可能没有习惯这个生态，然后你被下的真的不好听的时候，你可能会受伤。
是，
不过你可能就是得接受，因为那个周刊就是这样发出去，
就发出去，发出去也不会问你。
然后那个照片之丑的，可能是闭眼翻白眼，
对，
或是做一个举动很怪什么的，他就会下一个下面的小标，
对自己下小标。
对，所以那天就是大概聊了一下，然后第二集录音，因为我们在阿 Q 家嘛。阿 Q 因为他去年接了一部很大的戏，客家大戏，所以我们就跟他聊一下他近况，这两集都会在之后剪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请大家期待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 D 嫂，
我们下
次
见，
拜
拜。Top, nothing's gonna tell me to stop.